我们来看出埃及记，二章二十三节到三章十节。我们要知道，以色列人在埃及的奴役之下，他的时间并不短，是很长的。可是上帝对他们的拯救并不是马上，也不是很迅速的回应他们受苦的这种景况，而是等了很久很久。我们非常不太喜欢上帝这样的方式做事的方式。我们希望上帝做事的方式按我们所想的，按我们所求的，或者按我们头脑中所谋略的。我们遇到苦难，就希望一遇到苦难，神马上施恩，就进行拯救。但是我们看到，在出埃及记不是如此。我们要知道，神的选民以色列民所受的苦不是小苦，而且是很大的苦难。这个苦难不仅仅威胁到他们的生存，也威胁到他们的后代，就他们的后代生下来能不能健康的活着都是一个问题。但是神并没有迅速的去拯救，反而在隐秘之处预备了拯救他们的中保，就是预备了摩西。但是神并没有在这个过程当中减轻他们的苦，他们的苦可能是越来越重，因为他们的人口越繁衍越多，他们越发的强壮，法老对他们的管控管辖压制也越发的会加增。因此我们认为这个时间上帝可能不在他们中间，其实并不是。二十三节我们可以看到，过了多年，埃及王死了。这个多年到底指多少年？有人认为是指40年，就是摩西离开了埃及，离开了埃及，然后在外邦地寄居大概40年，但是并不一定。所以这个多年可能在表达是一个很长的时间。在这一段很长的时间中，以色列百姓依然受到埃及人的管辖，他们是没有自由的，他们是被奴役的一个群体。那么就看到埃及王死了，那埃及王死了，他们的苦难就减少了吗？他们的苦难并没有减少，他们依然受到管辖，受到压制，受到迫害。因此我们就看到以色列人因做苦工就叹息哀求，他们的哀声达于神。我们在想，这些苦难对神的百姓到底有什么意义？他们不仅每天需要殷勤的工作，而且不只是殷勤而已，而且是被迫的，劳苦是极多的，超过从前。而且他们每一天还要面对死亡阴影的笼罩，因为他们的后代生下来是否能够见到明天的太阳都是一个问题。可是神并没有插手马上解除他们的困苦，解除他们所受的压迫和督工所带给他们的压榨，上帝并没有马上去解除。我们认为苦难是没有意义的，但是你要知道，以色列人在埃及总共待了多少年？待了400年。这400年的每一天，对以色列人来讲不是没有意义的。我们总是认为这一天没有意义，因为这一天我什么都没有做。有人认为我这一年是没有意义的，是荒废的。我们总认为有些时刻、有些时间、有些事情在我人生中是没有意义的，反而浪费了我的人生，浪费了我的精力和时间。但是如果你回到创世纪15章，会发现他们在埃及地待着这400年，从一开始他们被尊重，他们有广阔的牧羊群羊的这个草地，到后来他们慢慢变得强大，受到压迫的每一天，从顺利到不顺利，从一开始平安到后来逆境，每一天都不是没有意义的。我们总喜欢用我们所认为的有意义和没意义的来定义我们人生的每一天。什么对我们有意义？就是如果认识一个人让我受了苦，我吃一堑长一智，对我有意义。如果这一天我很努力的生活，有所收获，我就很有意义。我们总认为有意义的和无意义的在我人生中是不断的起伏的出现。可是我们看到创世纪15章，他们在埃及地这400年的每一天，从顺利到逆境，从一开始被尊重，后来被人厌弃、被人压迫、被人管辖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意义，因为每一天都在 做预备，让他们有一天可以出埃及看见上帝的大能。所谓的无意义，是我们从来没有把我们个人的人生放在上帝更大的救赎叙事当中来看待人生的每一天，或者度过的每一个故事。好像你理解圣经一样，我们今天读圣经很喜欢把一节经文拿出来，然后去解释的应用它，把这些经文放到我身上，我们第二天又找一些经文，又把那一些经文放在我们的身上去应用，说这个经文是上帝对我说的。其实我们这样的解释圣经是非常错误的一种方式。圣经的每一节经文，每一个事件，必须都要放在整个救赎大的框架之下去理解。我们的人生很容易独立出来去解释，而不能把我们的人生放到上帝救赎的叙事里面去解释我们的人生。如果以色列人只把他们的苦难拿出来去解释，他们感觉自己太苦了，上帝一直不理会他们。过了一代人又一代人，他们还是受管辖、受压制，他们被奴役，没有自由。所以人最容易把自己孤立出来，来解释自己的人生，解释自己的现状，而没有把自己的人生和现状放到上帝对我们的拣选，以及将来我们可以得荣整个救赎的框架当中去解释我们的人生。如果你把这个以色列人所遭遇的苦难放到救赎的框架去解释，你会发现两件事，哪两件事？一个是应许，一个是成就。上帝应许他们要在埃及地待400年，还要再出来。同样你会看见上帝的成就，400年后把他们从埃及地带出来。所以应许和成就总是在以色列他们的这个群体当中展现出来。所以因此你我是不可以把人生独立出来去解释的，也不可以把自己受到伤害独立出来去解释，更不能把自己受到苦这件事情单独进行来解释的。你必须把你放在上帝对你的拣选和将来对你完全的救赎，让你进到天国来解释你人生遭遇的每一件事情，而每一件事情无非是让我们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寻求他对我们的拯救。至少在这里我们看到苦难带给他们一个益处，就是他们的哀声达于神。苦难给人带来哀声叹息，带来绝望。一个在苦难中的人最容易寻求神，当然这是我们的常识。可是圣经还有一种常识，就是人在苦难当中并不一定去爱救神，反而更大的激发他去敬拜偶像，离弃真神。圣经这两个原则都有。如果你只认为遇到苦难他一定会爱救神，是有这个原则，圣经还有另一个原则出现，人遇到极大的苦难不仅不归向真神耶和华，他反而更大的恳求的态度去敬拜他所敬拜的偶像，就是所谓的假神。不过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正确的苦难带来原则，就是以色列人他们经历了极大的苦，这个苦可能过了10年，再过一个10年，再过一个10年，这个苦还没有消失。最少我们可以知道，摩西第一个40年他们在受苦，摩西第二个40年他们还在受苦80年。这些苦难最终激发他们对上帝的寻求，离弃偶像。我们要知道埃及充满了各样的偶像，从后来的历史书可以看到，以色列人在埃及地沾染了很多敬拜偶像的这样的一个习性。他们有了苦难或者有了需求，他们会敬拜偶像。如果他们没有受到偶像的这种的恶习的沾染，他们不会造出金牛犊，他们也不会总想着回到埃及，而且先知说你们在埃及过去是敬拜偶像的。而这个苦难他们离弃很多虚假的神，他们带来一个很正确的方向，就是哀声达于神。这是苦难带来的益处之一，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因此苦难不是没有意义，苦难它是有意义的。我们把苦难的目的视为虚无，视为受苦，视为是没有色彩的。但是圣经总是告诉我们苦难在带来一种的益处，这种益处可以让人认识自己，可以让人寻求神，向上帝去哀求。24节说他神听见他们的哀声，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 这里有一个词叫纪念。我们看到这里好像说上帝从前没有纪念，其实不是，这个纪念是上帝从来没有忘记他们。那你要问，难道前80年神就忘记了吗？或者更远的时间神就任凭他们受苦，不理会他们，上帝缺席他们的人生吗？并不是，上帝一直在纪念，而且他们受苦的这段时间神都在纪念他们，因为这些苦更好的让以色列人对埃及地断了念想，让他们对埃及地没有兴趣，让他们对这个世界没有爱慕之心，更迫切的哀求神带领他们离开埃及地，回到应许之地。所以你不要认为只有上帝救我的时候神才纪念我，其实并不是。我们在没有蒙上帝拯救的时候，上帝依然也在纪念我们，因为他在拿着表掐着时间，他要看在哪个时间点合适，然后介入我们的人生，把我们从苦难中搭救出来。因此纪念不可以把它放在只有上帝拯救我的时候上帝才纪念我。如果上帝没有伸手在我身上，我前面所受的苦，上帝已经把我给遗忘。不是的，上帝没有遗忘。当你很饥饿的时候，你就向爸爸妈妈说我饿了，你可能看到爸爸妈妈在做饭，你说爸爸妈妈这个事情还关注我，其实并不是。在没有为你做饭之前已经在关注你，而不是在做饭那一刻。我们认为上帝纪念的时候他才没有缺席，他不纪念已经缺席了。难道我们没有带着我们的对真理的认知回到创世纪第15章吗？他们受苦是必然的，上帝要透过他们的苦训练他们对这个世界的厌弃，因为人太爱慕这个世界，太爱羡慕埃及。我们知道以色列离开埃及之后，他们一遇到苦难和艰难就巴不得要回到埃及地，因为埃及地能够带给他们最好的期待和满足，因为那有吃的有喝的有用的，是旷野给不了他们的。他们在埃及地受那么多苦，他们的孩子险些都丧命，他们对埃及地还有爱慕之心，他们还没有被埃及的法老和督工折磨够，他们还想再回去，还想再回去。就好像我们已经做了上帝的子民，但是我们还总是羡慕最终之乐，因为在最终太自由太放纵，我们认为那种才是我们所寻求的生活。所以一个再敬虔的人，在某一个时刻他都总想回到那个没有上帝的时刻，因为那个时间是自由的，那个时间是放纵是任性的，那个时间是无拘无束是无法无天的。因此纪念不仅仅是差摩西到他们中间那一刻，神一直在纪念，一直没有遗忘他们，包括他们受苦的岁月，神从来都没有离弃他们。至少在第一章第二章你可以看到，受苦的时候神也在纪念他们。他们越是受压迫受管辖，他们就越发的强壮，他们所生的孩子越发的增多，法老想办法要灭绝他们的人口，杀掉他们的婴孩，但是结果呢，他们的孩子生下来就会健壮的存活下来。你会看到神在苦难中从来没有忽视缺席他百姓受苦的岁月。不过这里纪念是一个点，就是上帝在这一刻，在这一刻决定要差遣中保到他们中间，把他们从埃及地拯救出来。这里特别强调纪念是意味着上帝拯救他们的时间马上就到了，苦难达到了目的，他们哀求神。摩西这个时间在他岳父的那里在旷野待了40年，预备摩西80年时间也够了，上帝对亚伯拉罕曾经应许的时间也到了，所以上帝在这个时间就是纪念和先祖所立的约，因为上帝的时间到。上帝的时间永远和我们的时间不在一个钟表的摆动当中，我们的时间和上帝的时间总是没有办法在一个水平上去谈论的。 所以上帝的时间到了，是因为万事都预备好了，万事都达到他的目的了。摩西的训练达到目的，然后以色列百姓被苦难训练也达到目的，然后上帝对亚伯拉罕所讲的400年差不多也到时间了，所以上帝这个神就纪念他们的哀求。特别提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从2章24节到后面，你反复的看到神和先祖所立的约。不过在1章和2章并没有提到这个问题，为什么到后面反复的提到神与先祖曾经是有约的，而神向先祖所立的约是上帝单方面向他们所立的约所做的承诺。我们不得不回到创世纪第15章那一个伟大的立约的场景，神告诉亚伯拉罕说，我要赐给你后代。他带着亚伯拉罕出到外面来数星星，亚伯拉罕看到星星有那么多，他在想我的子孙将来也会有那么多，数不完，因为星星太多，多得不得了，亚伯拉罕子孙也要像天上的星那样多。但是亚伯拉罕他有个疑惑，说上帝啊，我年纪老迈，我也可能会死去，我怎么来证明，或者来向我，你怎么向我来保证我一定会得到子孙得到土地呢？神让亚伯拉罕说，我给你一份清单，你要准备好一些动物，准备一些飞禽，把它们劈开摆好，我要从中间走过去向你来立约。我相信这个立约的场景我们理解不了，我们今天知道有签合同，有签协议，但是理解不了神和亚伯拉罕这个立约的方式。那么神就从亚伯拉罕所预备的动物中间和那个飞禽中间走了过去，向亚伯拉罕来立约。但是亚伯拉罕并没有走过去，因为这个约不需要亚伯拉罕来守，亚伯拉罕根本守不住这个约，是神从这个约中间要走过去。我们要知道，动物被劈开是血淋淋的场面，那里不是一个美好的场面，不是两个人喝着咖啡或者喝着美酒，两个人拿出笔来，拿出合同，签上字，盖上章，就生效了，并不是，是上帝要在血淋淋的被劈开的牲畜中间走过去。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杀过啊，不能说你杀动物，就你没有杀过家，就是家里所养的这些家禽之类的，有没有杀过？啊，我记得我的孩子第一次生孩子让我杀鸡，我杀了好几刀，没有把脖子给他割断，然后心想还不如一刀把他头剁下来呢，反而更痛苦。啊，神要从这个血淋淋的场景当中走过去，向亚伯拉罕来立约。亚伯拉罕说，我怎么能够确信你一定要给我那么多子孙？你拿什么向我保证呢？神说，好，我给你一个证据，我向你来立约，我耶和华要在这个死的动物中间和家禽中间走过去，那位圣洁的上帝要在血淋淋的场景中走过去，向亚伯拉罕保证说，如果我耶和华不能够把土地给你，把子孙给你，我耶和华情愿受咒诅，像动物一样被劈开。只要自我咒诅的方式向亚伯拉罕承诺，上帝讲的话绝对的信实，这叫现实的上帝。因此你看到亚伯拉罕睡着了，神让他睡着了，因为亚伯拉罕没有办法做到，只有上帝才可以做到。因此圣经反复的说，耶和华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立约，这个约是什么？是上帝以自我咒诅的方式向他的百姓来立下这个约，必定把子孙赐给亚伯拉罕，把土地赐给亚伯拉罕，也保障亚伯拉罕的后代多如天上的星和海边的沙那样多，上帝永远不会毁约。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没有比上帝更大的，上帝没有办法指着比自己更大的启示，因为上帝就是创造天地之主，那位创造日月星辰的上帝，他要自己抚救人的软弱，抚救人的不信和怀疑，他要自己向人来立约说，如果我不能成就我对你所说的话，我耶和华情愿被咒诅，情愿被劈开像牲畜一样。当然上帝并不会以这样的方式来承受这个咒诅，因为他不会毁约的，因为人太软弱太小心，所以神向亚伯拉罕来立下这个约。创世纪15章到现在隔了多少年？隔了好几百年。 隔了好几百年，我没办法理解创世纪十五章那一幕如何的呈现。不过我们看到出埃及也会看到以色列百姓，如上帝对亚伯拉罕所讲的，他们在埃及要生活400年，他们要受苦，他们要受管辖，要受压制，他们要没有自由，他们还要看到上帝要行奇事把他们从埃及地带出来。我们今天在圣经之外可以看到出埃及记的场景，看到创世纪十五章在出埃及记当中实现了。因此24节就说，纪念他与亚伯兰、以撒、雅各所立的约。因此我们要把以色列人在埃及地受苦这个事件放到救赎历史框架当中去解释，不能够单单的来看以色列人受苦，说上帝好无情好冷血却不管他的百姓。我们很容易认为自己很苦，自己很难，上帝为什么不来救我，我们却没有把自己这个小小的人生放在上帝救赎计划里面去看待我们自己。就是你不能把你自己从上帝救赎的历史当中独立出来，那是不可以的。今天我们的政权喜欢讲宏大叙事，对吧？就是你是个小螺丝钉，你那个小螺丝要放在这个宏大叙事里面才显得你有价值。我看很多评论区都在评论什么条件才能去观看阅兵，然后还有人评论区在评论说，我也想要那个小红色背包。后来我评论说你不配，我说你不配。他们认为我只有在这个宏大叙事的集体当中，我才有荣誉感。我想说，这个不恰当的例子放在我们人身上也是。我们是上帝的子民，上帝是真实，从不虚假，他从来不虐待他的百姓，反而总是爱他的百姓。你必须把我们这些小小的个人放在上帝救赎历史当中来看自己所遭遇的一切。上帝不是拣选你和我了吗？是的，上帝还要让你我将来得到荣耀，与他作王直到永远。整个过程当中，神始终会环绕我们，会纪念我们，会保守，会看顾，会关注我们，永远都不会离弃的。25节说，神看顾以色列人，也知道他们的苦情。神一直都在关注，从来没有离开。第三章1节，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米特罗的羊群。这里很有意思在哪里？第三章开始你会看到神怎样看顾以色列人，神怎样纪念和先祖所立的约，神要差遣一位中保到以色列百姓中间，神要预备一位拯救者、救赎者到他们中间，把他们从埃及地带出来，而这个人是摩西。我们看到摩西在想，这个摩西终于要登上那个荣耀的舞台了。前40年在埃及，第二个40年在旷野，第三个40年重返埃及地。我们在想，摩西的人生太精彩，你也想辉煌，你的人生也想有辉煌的3个40年，问题是能不能活到60岁都是问题啊。所以中国男人的统计是最多能够平均活到63岁啊，当然姊妹可以活得长一点啊，所以你不用辉煌有3个阶段，你有2个阶段就不错了。一节就开始告诉我们第三个40年即将开启。第一个40年，摩西在埃及地学了埃及一切的文化，接受当时那个世界最高文化的教导，好比今天的哈佛和耶鲁顶尖的大学。他学这些知识是为了更好的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为了写下书信，记载下律法，让他们学习敬畏上帝，透过摩西所领受的那些律例，让百姓敬畏上帝，建立那个圣约的共同体。而第二个40年，神要把摩西放到旷野。我们要知道，摩西学了一些知识和文化，他有他的方法和策略，他就打死了那个埃及的督工，或者压迫埃及人，压迫以色列那个埃及人，他是用拳头，用起义的方式，或者用暗杀的方式来帮助以色列人。难道摩西不会用这种方式来打死那些发怨言的希伯来人、以色列人吗？有可能也会。如果按照摩西的策略和他的政治哲学， 以色列百姓到达不了迦南地，早就在旷野被摩西左一拳右脚全部都打死了。所以神要训练摩西，让他有牧养的心啊，让他有关怀的心，有连续的心，就把他放在旷野40年。所以这旷野40年对摩西的训练至关重要，改变了摩西从前用拳头的策略，之后他用倚靠上帝的方法。后来民数记就说他为人极其谦和，至少旷野40年让摩西不再用简单的拳头，不再用四肢发达的方式来解决以色列人的问题。这40年摩西只能够看见羊群，看见他的妻子，看见他的岳父，他过去那个宏大的想法慢慢消磨殆尽。我们知道摩西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40年遭遇什么，遭遇是百姓对他不断的抱怨，埋怨路难走，埋怨吃的不好，埋怨所遇到的有仇敌有危险，水是苦的，然后他们也抱怨摩西独断专行。摩西并没有用拳头打死一个以色列人或者打死一个领袖，把他藏在自己帐篷里，并没有。为什么？因为旷野40年让摩西变得极其的谦和，那个脾气火爆，那个用拳头政治哲学在旷野的那40年带领以色列的摩西根本没有去用，他反而谦和温柔关怀，比第一个40年更卓越。当以色列人犯罪的时候，神要审判他们，要他们除去，摩西情愿以自己的生命，以自己的生命来换来这些以色列民得到饶恕。你知道摩西这样的一个性情从哪里训练来的吗？在旷野的那40年。你说主啊，我也想经过旷野40年。各位，不是每一个人生的经历都能复制的，你我不可能会像摩西一样在旷野待40年，因为你顶多活60岁，因为你也不可能像大卫一样经历扫罗对你的追杀，你也不可能像这个保罗一样会经历大马色路旁的光照，不可能的。圣经伟人的经历在你我身上不可能被复制的，你也不可能到旷野去放羊，因为你忍耐不住那个寂寞。但是各位，我们的旷野却真实存在，我们生活的领域大概就是教会、家庭和工作这三个领域，而这三个领域很多时候成为我们旷野的训练的那个所在。这些领域可以让我们的性情发生巨变，可以让我们一切的虚伪全部都除去，可以让我们骄傲变得谦卑，可以让我们与人的相处从一开始的那种的充满戾气到后来变得温柔。我相信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比家庭更能够磨练人的性情，也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更比教会更能够训练人的谦卑、饶恕和彼此接纳，也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比在工作那个领域更能够训练人什么叫忍耐、叫等候。这三个领域最能够磨练人。但是我们在这三个领域，在这个大的旷野被训练的时候，总喜欢祷告说让上帝改变家庭、改变教会或者改变自己工作领域，从来没有人去祷告说让上帝来改变我。而第二个40年旷野并没有发生变化，旷野依然是每一天都是旷野，每一天都是旷野，但是被改变的是摩西。摩西被改变之后极其的谦和，摩西的性情发生极大的变化。如果我们在旷野的训练不改变的话，总指望我们的配偶、孩子、我们的老板、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发生变化，而不喜欢自己发生改变的话，其实是偶像崇拜。所有的人、所有的事都在训练我们的性情。神要透过家庭的旷野、工作的旷野和教会的旷野训练我们符合圣经的那种人格。我们在家庭中不是经常会争吵吗？我们在教会不是经常彼此论断吗？我们在工作领域不是吐槽老板和同事吗？但是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需要在这些地方 被改变的。其实摩西并不是因为离开旷野他改变了，而是在旷野的训练中摩西改变了，所以神给他一个最中肯的评价，说极其谦和。这已经不是第一个40年的摩西了，这个摩西变得有忍耐，有恩慈，对以色列百姓极大的宽容，而且有为他人着想舍命的心，这个是被训练之后的摩西，这是被训练之后的摩西。我们都想自己被改变，性情啊，性情多一些变化。苏格拉底讲，怎么才能够成为伟大的哲学家呀？就是结婚，因为他妻子非常不好，他妻子非常不好，所以他就成为伟大的哲学家。当然这个有开玩笑的成分，但是不得不说，苦难对人的训练所带来的益处，是我们今天意想不到的。所以第二个旷野40年的训练马上就结束了，为什么？因为摩西这个时间训练好了，以色列百姓受苦也差不多了，神的时间也到了，也到了。你要问摩西的旷野40年结束，为什么我的人生旷野还没有结束？因为你还没有训练好，所以你的配偶还是老样子，孩子还是老样子，所以你的教会还是老样子，你的工作还是老样子，为什么？因为我们自己没有成熟。只有你自己成熟的时候，你才会在同一个地方发现不同的风景，看见不同的变化，是因为你要发生改变。因此第一节就看到神开始对摩西有呼召，向他显现，是因为第二个40年训练就要结束了。摩西经历旷野40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训练。要知道原来是一个很高尚很伟大，是一般人不可能拥有的那个地位，是王子，有可能会继承王权的。第二个40年就变成一个卑微的工作，是牧羊人，很卑微的工作，不会被人看得起的工作。但是神却让摩西在这个看着很低下的工作，或者很卑微的工作中，训练了一个成熟的摩西，他的人格和性情发生了变化。所以圣经就说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如果没有经过这40年，摩西不可能得到上帝对他有这么样的一个评价。因此第二个40年训练之后的摩西变得谦和顺服，倚靠上帝，连上帝都给他写下一个典型。各位，当你在你的旷野被训练的时候，有没有得到一个点评？这个点评到底是什么？另外你也会看到摩西经过这40年的训练，他肯定要保护他的羊群，要把他的羊群带到可安息的水边，当有狮子老虎豺狼出现的时候，他要把他的羊放在自己能保护的范围内，他要把这野兽驱赶走。当他羊群丢失的时候，他要把羊群找回来，他要每天把羊群带出去，或者再把羊群带回来，他总要保护他的羊群。你也会看到在第三个40年，摩西在旷野怎么保护以色列百姓，怎么去爱以色列百姓，怎么去忍耐以色列百姓，他学会了保护人，学会了牧羊人，学会了喂养以色列百姓，学会把以色列百姓常带到上帝面前。没有这第二个40年，不会有第三个40年精彩的人生。所以一个人他的性情发生变化，一定要经过苦难，不要认为自己我的性格改变不了，我的脾气改变不了，那是你没有经过苦难，那是你没有经过上帝旷野的训练，极大的训练。 你会看到什么什么人、什么样的人、遭遇什么样的事，会发生大的变故，要遭遇灭顶之灾。灭顶之灾，他的性情会大变。有人很正常，经过灭顶之灾之后呢，他又变得不正常，对吧？这是个反例。但有人呢，很暴躁，很暴躁，然后对人也没有连续。当他经历极大的困苦之后，他会变得有对人有连续，对人有同情。没有经过大的旷野，没有经过那个大的磨练的话，性情不会发生变化。所以摩西第二个40年对摩西来讲太重要了。经文上就说，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中、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这个耶和华的使者是谁呀？大部分解经家认为，这个使者是指耶和华他自己，也是指第二个位格耶稣基督。不过在使徒行传被称之为天使。我们要知道，圣经一般谈到耶和华的使者，一般的解经家都认为是指向基督的，或者耶和华他自己，他自己不是指一般的天使。虽然在使徒行传称之为天使，但这不是一般的天使。使者一般都是指向基督，或者神向人显现可见的。这位使者说，摩西，摩西，摩西就和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站之地乃是圣地。为什么需要脱鞋？在古代的文化中，脱鞋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就是，一个人如果见他所敬拜的神，那么他需要怎么样？他需要遮住自己的面容，然后脱下自己的鞋子，站在他的神面前。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说这个人是一个奴隶，这个奴隶见到自己的主人，需要把鞋子脱下来，来承认自己是仆人、是奴隶的身份。我想第一种意思更靠近可能性，因为上帝是至圣者，而摩西是卑微的、有限的、被盗的罪人。当他要见到至高者的时候，他需要带着那一个极大的谦卑，来显示自己卑微有限的身份，来显明自己的污秽。他要在圣者面前进行敬拜，所以他要有这个举动，要把鞋子脱下来，因为他所在的是圣地，他要见伟大的上帝、至高者，他不得不把自己以最卑微的那一个形状、那个形式来见耶和华。所以就是神在告诉摩西说，你脱下鞋子，就要承认你自己，你要认识你自己的污秽、有罪和不配，你要在我面前来显出你的真相，显出你的真实。我们朝见上帝，我们敬拜上帝，一定要认识自己。一个在神面前不认识自己的人，是没有办法在神面前完成敬拜。就是一个自义和骄傲的人，一个自认为完美的人，是没有办法真正敬拜上帝的。因为一个自义骄傲完美的人，他认为自己不需要基督，他就不可能对神有真正的敬拜。因为人每一次到神面前，不是需要依赖基督、披戴基督的义袍，然后朝见上帝吗？到第七节，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神从来没有缺席，神一直在关注他百姓的受苦。神也讲述，他们所受苦我都看见，我都听见了，然后我时刻在关注他们，我也知道他们自己不能够从苦难当中出来，他们自己不能够救自己，就足以显明以色列人在埃及他们是无助的，他们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力量挣脱埃及法老带给他们的奴役和困苦。 就好像一个罪人没有办法靠自己解救自己，一个可怒之子，一个死在过犯罪恶中的人，是没有办法把自己从罪里面拯救出来的。一个落在落水的人，他不会游泳，他怎么能够自己救自己？你告诉他说，你自己抓住自己的手，你自己抓住自己的头发，你就能够上来，可能吗？如果你落水了，你可以试一试，你自己抓你的手，你自己抓头发，你能上来吗？根本上不来的。所以第七节让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的无助软弱，他们没有办法从那个奴役的境况当中获得拯救，他们自己是没有办法的。他们人口众多，人数庞大，他们也脱离不了埃及人对他们的奴役。我们今天身为罪人，我们深知我们从来没有救过自己，我们也救不了自己，包括到现在我们很多人都没有办法把自己从自己的罪里面拯救出来，因为每一个人总有一些罪在死死的缠累我们，我们总是不能从里面出来。第八节，我下来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那地，到美好的宽阔流奶与蜜之地。第八节说我下来，这个我下来是讲什么？讲上帝从天上的宝座来屈尊他自己，进到他百姓中间，把他的百姓，把那个不配有的人从那个绝望当中拯救出来，要把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进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你一定会想到那是迦南地，各位，迦南地真的宽阔，真的流奶吗？后面说就是到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莫人、耶布斯人之地。各位，迦南地不是你想的那样，到了那里马上就能够支搭帐篷，马上可以露营了，不是的。那里有什么？那里有其他的族群，这些族群很强大，而且很邪恶。他们到达迦南地不是马上就能够生活了，要把那地的人赶出去，他们才能够享受流奶与蜜之地。这是件很难的事情。比如说你要今天要决定自驾游，你要到一个地方露营，有那么简单吗？没有那么简单。要不就付钱，要不就找一个，虽然不用付钱，可能没有水、没有电、安全性差的地方。以色列人要到流奶与蜜之地，他们是需要付出代价的，要征服那个地方，按照上帝神的命令，把其他族群以公义审判他们，把他们赶尽杀绝，彰显上帝的公义，然后才能够在那地住下来，享受流奶与蜜之地。只有他们在迦南地遵行上帝的话语，才能够享受安息，才能够看到美好之地。第九节，现在以色列人的哀声达到我耳中，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欺压他们，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第十节太关键，就上帝要差遣一位中保，把以色列人从那地带出来。当你看到第七节和第十节，我们会看到一个缩影，看到一个什么缩影？我们看到福音的画面，我们看到福音的画面。七到十节是指向神要计划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完全是上帝他自己做的工作。上帝让他们受苦，上帝为他们预备中保，上帝亲自下去要搭救他们，完全是上帝恩典的作为。神说有一个词汇叫神恩独作，就是上帝救赎他的百姓，唯一的参与者是上帝，是上帝主动发起救恩，是上帝主动赐下中保，是上帝主动把他的百姓从困苦之地带领出来，安放在那个幸福的地方。但这个场景让我们看到福音的画面，而这个场景和耶稣的工作极为相似。我们在新约看到上帝真的下来， 下到他百姓中间，我们看到上帝真的屈尊俯就他的百姓，就是他自己道成肉身，取了人性，就是你看到神的儿子甘心顺服，取得人性，住在他的百姓中间，为要救赎他的百姓，使他百姓脱离罪恶和死亡。这两件事情多么的相似，因为我们的上帝知道我们在最终没有办法救自己，一个病人医治不了自己需要医生，一个在罪里的人没有办法脱离罪的奴役，他需要一位救主。因此上帝就自己下来，下到这个世界，下到他百姓中间，下到外邦人中间。他怎么下来？穿戴人性，取了人性，在他们中间行走，传讲福音，在他们中间医病赶鬼，见证天国到来，在他们中间自己走上十字架，死在上面，又被埋葬，死而复活。他以这样的方式来拯救他的百姓。但是耶稣基督这位中保比神差摩西拯救以色列这位中保更加卓越和伟大，就是耶稣救赎的工作更荣耀，是摩西无可比拟的。在旧约看到以色列人脱离了地上的国埃及的捆绑，法老象征魔鬼对以色列的奴役，但是耶稣基督是把我们从这个魔鬼的国度中拯救出来，使我们脱离罪恶和死亡。摩西的中保只不过是按神的命令去进到他们中间，把他们带出来，借上帝的能力完成这事。可是耶稣基督不一样，他本来就是上帝，他本来大有能力，他本来是无罪的，但是他却倚靠上帝，倚靠圣灵，他还要自己亲自死在十字架上，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后来约翰就告诉我们说，律法本是借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是由耶稣基督来的。因此摩西和耶稣不同的区别在哪里？摩西不过是一位中保，他并没有流血而牺牲，耶稣不是。耶稣为了救他的百姓，他不仅亲自要来，还要把自己的生命交在父的手里，还要把自己的生命暂时交在那恶人手里，流血牺牲，担当他百姓的罪，使他百姓罪得赦，使他百姓领受恩典，成为上帝的百姓，进到上帝的国度当中，脱离这个充满罪恶之地，不在魔鬼的奴役之下。因此第七节和第十节让我们看到神要行使他的能力，差遣一位中保到以色列中间来，而这个小的救赎的画面在告诉我们，在福音书里面，在新约里面，我们看见一个更大的画面，就是神亲自下来拯救他的百姓，他要自己亲自成为我们的中保，为我们赎罪，他要把我们带到上帝面前与天父和好，他要把我们的罪全部都洗净，让我们不再被奴役，获得自由，让人不在这个世界灭亡，而把我们带到流奶与蜜之地，那个就是天国新天新地。这就是上帝对我们的工作。如果以色列人是过去的出埃及，我们今天蒙救赎，做上帝的百姓进入天国，是我们新约的百姓出埃及。而那位拯救我们的中保比摩西更伟大更卓越，他也听到我们的苦情，他也知道罪人的绝望，他也知道罪人根本不能拯救自己，他也知道罪人找不到救恩的路。圣经上说，罪人从来没有寻求过神，一个都没有，没有明白的，我们找不到出路，都被定罪，都要面对上帝的审判，没有一个人是有机会的。是这位神他亲自自己来，他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他总是主动和人对话，他总是主动找寻人，他主动对人宣讲福音，他主动呼召我们，一切都是上帝亲自自己做成。所以弟兄姐妹，以色列百姓经历了他们的出埃及，我们也经历我们的出埃及，我们从罪恶之地被拯救出来，我们进到天国， 将要进到新天新地，是由耶稣基督来完成的。他知道你我的绝望，所以他就来了，寻找我们，医治我们，领我们到青草地可安息的水边，给我们食物，给我们水，就是他自己。他的血是可喝的，他的肉是可吃的，在他里面人就可以得到饱足，得到生命，得到他对我们的赐福。好，我们今天到这里，我们能起立来祷告。